第十六节，1964年1月15日。注：今天早餐时，我令自己和珍惊讶地说，光也是一种精神性酵素。赛斯说，光是一种精神性酵素。罗问赛斯，当珍在传述你的资料时，他的眼睛为什么显得更黑而亮？赛斯说，专注。然而自我是放松的，猫在一个时刻聚焦在一样东西上，即使它没有一个强烈的自我，所以当我给珍信息时，它专注，纵使并非它的自我在专注。在这状态，注意力向内聚焦而非向外聚焦，而用到的是内在感官而非外在感官。猫在做和珍同样的事，而在你在思考猫的内在感官的特定情况里，它的内在感官聚焦在我的方向。光真的是一种精神性酵素，当然还有其他的精神性酵素，主要的精神性酵素创造在物质层面的感官，以便它们被具肉身的生物认出来。宇宙各处的精神性酵素基本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一个特定层面的具体化，是由在那层面与生俱来的属性决定的。在这层面上称为光的特质，在另一层面很可能显现为声音。就比而言，即使在这层面，光能变成声音，而声音能变成光。重要的永远是互动，即使精神性酵素本身，就在它们背后的原则而言，也是可以互换的。只不过为了实际的目的，在一个层面，它们在其物质化里保持分开与明确的特质。那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体验声音为色彩，或在声音里看见色彩。当然，以实际的说法，这些精神性酵素必须并且真的给予一个可预期的多少可靠的结果。要记住的是这互换可能发生，所以是精神性酵素拥有的能力或属性。在你们层面上，精神性酵素会显得是多少没弹性的，多少静定的，不可逆的，并且永远不变的。这个观点是由于对你们刚巧居住的特定层面获得任何洞察力的困难所引起的。由于精神性酵素在你们的物质宇宙大半都给出相同的效应，你们的科学家多年来都快活地将这些标签为自然律，就是说明显的因果律。我想说的是，是有明显的因与果的规律，但同样的原因并非永远产生同样的结果。再谈谈我们的金属丝网和迷宫，这些想象的金属丝是由固化了的活力组成的，它们是宇宙活生生的材料，即使当它们形成宇宙的界限，且仿佛分隔它成为迷宫，像是蜂窝的内部，在细小金属线内的那些层面，就是说由我们想象的金属线连接与互相连接所形成的层面，进入每个不同层面的界域里，而采取在那层面天生具有的形式。所以如果我们用个比喻的话，这些金属丝将变粗或细或完全改变颜色，就像某种变色龙般的动物，借由采取每个相邻的森林领土之外在表象，而不断伪装其外表。那么任何特定层面的居民也都像变色龙似的，像动物似的。固化的活力看来并不像界限或分隔，它们显得与在那特定层面的其他具体化完全一个样。 居民只看到伪装，他们随之接受这特定的伪装为自然的一个明确规则，从未发现刚在他们视线之外，刚超出他们的外在感官之处，这规则之熟悉的寻粮动物就变得完全不同了。事实上，在某些例子里，这转型是如此的完全，几乎认不出来。不过，借由看见任一个伪装的底下，你能看见所有伪装的底下。所以，仿佛分隔我们的层面，并且在一个层面显得与在另一个层面如此不同的这些金属线，是固化的活力，其伪装行为是由精神性酵素决定的。不必说，固化的活力和精神性酵素在许多方面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我们小小的方程式的酵素这部分允许活力在各种不同的精神与物质的情况下成功的运作，而形成每个特定层面的基础。附带一句，我的确能通达你们的意识及潜意识心，但只当你允许时，你俩在意识上都不觉察你们自己给予的允许或拒绝允许。而就暗示而言，有那么一个点在那儿，就够不到那些最容易接受暗示的人。很不幸是真的，在你们层面上，透过好比说洗脑之类，主宰性的目前自我能被贬低到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程度。无论如何，这情形虽然够糟，却没你们可能以为的那么悲惨。当你们认为人类人格只是此时的一样东西，而在死亡时被摧毁，那么为了任何理由，其分解似乎真的是件惨事。然而当你已存有及其形形色色的人格，经由你们的地球时间显现的说法来想，那么你觉悟到基本的自己存有无法再任一个人世被毁灭。我知道你们熟悉再生的观念，如果你想象各个转世人格，这是个最不讨喜的比喻，为存有的各个肢体和其他器官，那么你可以明白，如果一个片段体分解了，为什么它能以你身体的一个肉体细胞再生的同样方式再生。其实这比喻并不像我最先想的那么糟。回到原先我想讲的一点，有一个点超越了它，将够不到那最易受暗示的人格。无论情况为何，人格的具体显现可能跟随暗示所命令的方向，这就够糟了。但它只意味着人格被迫改变其在物质世界里的行动模式，那人格仿佛破裂了，因为行动似乎改变得如此厉害。而在此，我们又有你们误用的因果，基本的人格就是主要人格并没有改变，而它不会改变，除非透过人格本身。可能发生的是，那一度可能想争取成为主宰人格的人格较差片段取而代之。在糟糕的情况下，这些片段体可能到前方来，而实际上救了基本人格本身，免掉了必然的分解，就好像基本人格扔了一个又一个骨头给脏狗，其实一直保存了真正的佳肴。关于你们的杯碟，奇怪的不是他们会出现，却是你们能看见他们。当在种种不同层面的科学进步时，他们的居民偶尔学会在层面之间旅行，同时随身携带着他们本台的显现，他们带着他们自己特定的伪装，你们认出他们不是你们自己的伪装，以直角方式起飞，涉及了一个并非自然律却看似自然的自然律，因为那是从你们这事情看来的样子。内在感官实际是 欣赏且实际维持任何特定层面之整个组合的管道。通过内在感官，精神性酵素才能作用于活力上。那活力就是宇宙本身的结构。换言之，内在感官即方法，精神性酵素即工具，而活力是形成整个宇宙在其内的明显分隔，种种分隔之间的明显界限，及每个分隔内的种种不同物质之实际材料。再说一次，在每个分隔内的不同物质，只是内在感官在物质本身上面形成的伪装。实际上我知道其他层面的存在物曾出现在你们的层面，有时是故意的，而有时完全是意外。正如在某些例子里，人类曾意外地闯过在你们现在与过去之间显然的帘子，所以也有存在误闯过在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之间显然的分隔。通常当他们这样做时，你们看不见他们，有如落入过去或显然的过去的少数人，也不为过去的人所见。这种经验涉及直接从存有来的一个心灵的顿悟，所有的界限只是为了实际的目的。不过的确有许多种科学，有许多种科学只与移动打交道。不过当种种层面上的科学进步了，那时探访就变得比较不是意外，而更是计划中的事。不过既然每个层面的居民都被那个层面的物质化或物质化的模式束缚，他们随身携带着这特定的物质化模式或伪装的活力模式，某种科学没有它便无法运作。当一个层面的居民学会了精神科学，他们到一个很大的程度便不受较平常的伪装模式所限。一般而言，这适用于一个比我的层面还高的层面，虽然我的层面在这方面比你们的要高。飞碟出现自此时科技比你们进步得多的一个层面，然而这仍不是一个精神科学的层面，所以伪装的行头多少可见。而令你们大吃一惊，活力这种从一个明显的形式转到另一个形式的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你们看到的飞碟既非你们层面的样子，也非他们来源层面的样子。当你们所谓的飞碟开始向其目的地飞时，在结构上组成它们的原子和分子，它们本身也是活力形成的，是按照其领土加在它身上的模式排列的。当它进入你们的层面时，发生了一个扭曲，飞行物的实际结构被卡在形式的两难之间，既想完全转型成地球特定的伪装模式，又想维持其原始的模式。我不相信飞碟会在短期内着陆，以后我会对那层面的居民多说些，现在我对他们尚不很了解。一个层面并不一定是一个行星，一个层面可以是一个行星，但一个层面也可以存在于没有行星的地方。一个行星可能有几个层面，层面也可以涉及明显时间的种种面向。目前这个题目太难讨论，不过我后来将继续。层面们能够且的确相混，在其居民不知不觉之下，我想躲开一个层面是个地方的概念，有时候它也许是，但并非永远如此。一个层面可以是一个时间，一个层面可以只是仿佛单独存在的一丁点的活力，一个层面显然是在一个时间为了一个理由从其余宇宙分开的东西，一个层面可以停止存在，一个层面可以从原先空白的地方跃出，一个层面是为了存有沿着种种层次 作为成就的模式而形成的。一个层面是有助于发展独特且特定的才能与成就的一种气候，一个层面是一个元素的孤立，在那儿每个元素被给予它能作用的最可能的空间。行星曾被用为层面，又再被用为其他层面。一个层面并非一个宇宙的位置，存有或其林林总总的人格先探访一个层面，才探访另一个，往往是实际的。这并不意味着必得先探访一个层面才能探访另一个，只不过对整个存有而言，某种顺序比较有用。事实上，比喻一个层面为一种情绪状态，比一个地理状态要有效得多，尤其因为情绪状态不占有空间。法兰克瓦特的确是来自忧伤的状态，他是个弥补人格，就是说，经由法兰克，我弥补过去的错误。从不是个美丽的命题，这些仿佛由忧伤升到忧伤的人们，往往是这种类型。我不该轻视法兰克，既然他真的救赎了我。这个层面对法兰克来说是个忧伤的层面，当然我将弥补他，或设法那样做。他全然没有幽默感。注：1月16日晚间，真在轻度出神状态中接触到自称梅尔巴勃朗生的已是女人的信息。他说他现在住在中英。以下是漏网的一些有趣的信息。梅尔巴说，外生原值形成我先前与比尔麦唐纳的降神会离，有关我的手的种种变化及物质化。梅尔巴说，睡前的状态有利于接收灵视，也该利用来给潜意识良好健康的暗示，暗示它帮助你的工作顺利，并暗示实际的日常生活被照顾好。担忧是坏的，它加强负面的心态，且是腐蚀性的。